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27日，公元2001年5月19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世界50名社会劳模颁奖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西藏流亡政府否认，中国称破获达赖派遣人员自焚未续案。中国政府承认根本无法阻止西藏流亡足球队在丹麦进行友谊赛。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本周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访美第四站加利福尼亚，进行为期5天的传法活动，在此出席了世界50名社会劳模颁奖仪式。当天出席颁奖仪式的还有美国著名影星夏伦·斯通女士和美国著名影星乌玛·托曼先生，这两位影星长期支持西藏问题。佛学专家 Robert Thurman 也出席了仪式，他还向与会的成员们介绍了达赖喇嘛，并表示达赖喇嘛当今在美国人心目中具有政教界影响力最高的一位。美国影星夏伦·斯通女士还表示，在宗教活动中达赖喇嘛付出的辛勤代价最多。此次世界50名社会劳模选出的人选是他们日常以国以民为重，全心发扬利他主义精神，为社会不辞辛劳的服务，这种忘我精神得到了各界部门人士的重大赞赏和钦佩，才得以选上的。在世界50名社会劳模中得奖的有美国加利福尼亚西藏协会建立者扎西诺布、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达隆萨拉地方官员达沃茨任、为流亡印度的出家尼提供赞助最多的佛教皈依者乃巴女士、抗护艾滋病和癌症患者的 Frank 先生、属美国奥克兰经济发展成绩最突出的 Ken Chambers 先生等。 Chambers 先生表示，被选上世界50名社会劳模中的一员，本人感到难以置信，但同时得到一种新生的鼓舞。达赖喇嘛在颁奖仪式上表示，他们每一个人用真正的实际行动为社会服务，这种利他精神可嘉可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在与他们见面时，可以直接感受到他们的慈悲心。他还表示，他们完全可以做他的老师。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安全机构日前报道，抓获了一名达赖集团间谍突击，缴获了达赖喇嘛进行分裂宣讲活动的录音带等一批罪证。至此，受达赖集团指派企图在西藏制造自焚事件未遂的两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达赖集团精心策划并支持的一起利用自焚制造政治影响、破坏西藏安定团结局面阴谋被彻底粉碎。据中新网18日报道，2000年7月25日，达赖集团安全部指派间谍村丹加措和土杰从中尼边界霞崩崩山口偷渡入境，企图安排村丹加措在拉萨大昭寺广场自焚，由土杰拍摄现场情况，并把录音带送交给联合国人权大会。当两人潜到西藏日喀则地区时，存登加措被西藏自治区国家安全机构抓获，土杰则携带摄像机和一部分活动经费逃脱。今年5月5日在逃的土杰落网被擒。经过审理，2001年1月13日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认定村真家作犯煽动分裂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就有关中国官方性媒体的报道，本台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图登桑佩时，他表示，中国国家安全机构近日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指派两名间谍从中尼边界萧公布三口入境，企图安排一名在拉萨大昭师广场自焚，由另一名拍摄现场情况，并把录像带送交联合国人权大会一事，纯属中共方面无端的捏造谎言，西藏流亡政府对此事毫无知情。图登桑佩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始终以和平非暴力的途径寻求对双方都有益而无害的道路。1998年，流亡藏人图登欧柱在新德里为了追求正义之路选择了自焚，达赖喇嘛对此行为持不满的态度。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图登桑佩还表示，有关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完全否认，纯属中共方面无中生有。另据设立在英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昨天向英国 BBC 指出，中国政府无端指控达赖喇嘛选择了有利的时间。西藏信息网 Gitch Sudas 女士说，下周中国政府计划隆重庆祝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大型庆典，以及达赖喇嘛即将于下周与布省新政府执政党官员会晤，因此中国政府特别选择了时间。公开报道曾经于一年前就已经被中共逮捕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派遣自焚的两名藏人的来龙去脉。西藏信息网指出，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中共方面强烈不满达赖喇嘛在全球的威望。
多威社消息，西藏流亡政府足球队预定于下月30日原赴丹麦与格陵兰足球队进行友谊赛，主办单位表示，中国将不再反对这项赛事，以免对北京申奥造成影响。这次是西藏流亡政府罕有的对外运动交流。东方日报今天报道，筹办这次活动的尼布兰特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表示，主办单位17日在中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馆举行会谈，获悉中方不再反对西藏流亡政府的足球队参加比赛。尼布兰特表示，中国早前曾反对举行这次赛事，但招来负面效果。由于中国担心继续反对将影响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故只有打退堂鼓。中国使馆人员承认，中国根本无法阻止比赛如常进行。中国外交官曾针对这次赛事向哥本哈根市体育官员提出正式抗议，但当地官员指中国反应过敏，并强调这次比赛只属民间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表示，有关球赛属于民间活动，球队并非代表政府出赛。格陵兰是世界第一大岛，属丹麦，岛上人口不过56000人。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时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在安多地区，中国最大的冰云在悉尼恰布恰格尔木一带，在这三个冰云中不仅拥有庞大的驻军，而且还有空军等有利的条件。格尔木在一段时期是荒无人烟的空旷野地，而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冰云。该地对西藏和东土耳其斯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该地不仅有公路和铁路等交通线路，而且还有飞机场。 在康与安多的阿坝地区，中国的兵营主要在理塘、甘孜、道汝、康定、马尔康等地。在康区的有些地方还有雷达站和平时不使用的小型机场之内。有关在西藏制造核武器和核基地等的消息从各个方面接踵而来。在西藏的扎秀和东过两地有着关于建有生产核武器工厂的说法，而这两个地方都位于西藏东北的安多地区。在扎秀，的中国主要的武器研制院和武器设计室是60年代初建立的。据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所写的《核西藏》所记载，该武器设计室位于青海湖附近，其名称为西北核武器研究与武器设计院第9基地。该基地在整个中国的核基地中是最重要的机密基地之一。目前该基地还生产军队的常规武器，而使其不仅在防卫上极为重要，而且从公元70年代开始，已是中国腌制类似核燃料的中心地区，由此在核发展弹头和放射性核武器等的研究方面被利用。而火箭基地在安多的青海湖地区的南部和纳曲地区，其中的主要基地据说在纳曲西北地区。公历1971年，向西藏第一次运输核武器并在安多北部的柴达木地区放置等情况，在核西藏中有清楚的记载。中国现有的300至400枚核弹头火箭中，一般相信其中有10几枚是布置在西藏的。在西藏土地上的火箭等虽是由经营汽车运输的，但具体素质和地点仍未能详知。在扎区西部，中国不只有4型核导弹，70年代在柴达木建立了核导弹发射站。据消息，在大柴达木两处地方的火箭发射场附近，有2枚火箭被保存在地下仓库中。在小柴达木建有部署和发射火箭的基地。在西藏的另一个导弹基地位于大柴达木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德令哈，在那儿有 DF-4型火箭和4个发射场地。安多地区火箭部队的总部也在那儿。此外，在安多专门成立的新的核武器集团中，部署有可能威胁到美国、欧洲和整个亚洲的射程8000公里的火箭，另有4枚破坏 GSS-4型火箭等。公历1988年9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军队在高原气候条件下使用在西藏生产的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武器战之军事训练的情况。据公历1982年7月3日俄罗斯前苏联塔斯报道，中国为了了解核辐射对西藏地区土著居民能够造成的伤害程度，而在西藏的许多地方进行过实验。核武器的实验和使用于西藏人的文化、传统的习俗、愿望等是完全相符的。达赖喇嘛与公历1988年6月15日在欧洲议会就有关西藏问题提出协议方案时指出，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时事要闻节目。下面再向你重播一次内容提要。世界50名社会劳模颁奖仪式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西藏流亡政府否认中国称破获达赖派遣人员自焚未遂案。中国政府承认根本无法阻止西藏流亡足球队在丹麦进行友谊赛。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个节目是由德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